上次我们说到这个五十八教里面的那个五十哈，五十，那么五十呢有通五十跟别五十啊，所以上面讲说罪宜先知啊，罪宜先知。那么通五十呢，我们先说，然后后面才会说到别五十。最基本先要知道什么叫五十，当然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哈，就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跟化华涅槃时啊。但是呢，这五十呢，它有它的次第啊，就是有别五十。我们上次最后有一个记诵哈、啊，在这个讲义上面啊，就是有它的那个时间，阿含十二，方等八。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指别五十，但是呢，藕益大师呢，他唯恐大家呢对这个别五十啊有太过执着哈，就是断定一定就是阿含就是十二，方等就是八，那华严就是最前面的三七日，所以他在五十论里面他先说通五十。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教观纲中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在做一些观念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一些观念是应该如何来研教，要有一些正确的这个知见，能够从整体来看，不要偏啊，解不要偏，所以还没进入到真正的这个教观纲中的这个法的内容，化法四教后面才有说到这个修行的断证哈，跟那个方法，那后面是比较丰富。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到下一次哈讲这个化仪四教呢，都还是在讲一些观念，啊，只是一些观念的建立。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通五十论，通五十论里面我们讲了华严通哈，华严通就是别五十上来说的话，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呢成道之后马上就是三七日说华严，但是呢他说不止哈，不止，他说一直到这个三七日后呢入法界品的地方也有小乘的这个圣者参与，可见的他呢不是最初说，就是不止在最初的三七日中说。那另外一个就是阿含是第二哈，第二的时间呢，事实上前跟后呢都有阿含的根基跟阿含的说法内容。那我们今天要再来说的是方等，然后第三的方等。所以这个方等里面呢，是应该是在三十里面的第三啊，就是从小呢要回小向大哈，所以经文里面哈倒数第一行的地方，第二页第一行的地方，这就是第三个方等哈。复有一类这个小鸡哈，小鸡疑闻弹翅包炭而生此目，佛即为说方等法门，岂得局在十二年后仅八年中，就是在讲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方等八嘛。啊，就阿含十二，方等八，而且方等的次序是在阿含之后。可是他说有一类的根基的人，那他呢是适合听到方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这四个字哈，弹翅包炭哈，弹天翅小，炭大包圆，这个后面都会一直说，这方等的特征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小圣的根基呢，让他能够回小向大。那要让回小向大，就是说前面所说的其实是不究竟的，是全教的，那后面还有更殊胜的，让他能够升起欢喜之心呢，啊，对自己原来的这种小根小气呢，会有这个耻哈，就是有那个觉得自己觉得哎，怎么是心怎么发心呢不够大，那目大哈，此目大圣的法。啊，有这样子的根基，只要有一点点这种心的话呢，那佛呢就不会以小圣阿含经来对他说的，就是马上就对他们说方等法门。那为他们说方等法门的话呢，就不会是说八年之中说方等。那如果之前譬如说阿含时的时候有一类的根基，他是已经是属于自己的根基，就是回小向大，那他想要听方等的经教，就是大乘的经教，佛不会跟他说我还没开这一堂课，这堂课要等到十二年以后呢我才会开，你等到十二年以后你再来问吧， 所以佛呢，他的说法是应机说法，应该说的时候他就不会等那个时间，甚至八年以后，就是方等八年以后，那碰到后面的般若时，有的根基他还没跟上，还没跟上，他还适合听方等的话，佛也不跟他说这个法我已经讲过了，那你没有来听，那这个科我不重说了，哦，也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方等呢，它可以在前面，也可以在后面。那最重要就是说，它的时节因缘是众生的根器，应该闻什么样法，那样子的时间呢，佛呢都会说那样的法门。所以不限制在这八年里面，有经来做证明哈。证明什么样子的经呢？就是有一本经叫做《方等陀罗尼经》。啊，《方等陀罗尼经》，那《方等陀罗尼经》里面的经文有说受记。啊，有说声闻受记的内容，而且经文里面有说这部经是说在《法华经》之后。那方等的陀罗尼经一定是属于方等时。那如果以别教的这个别五时来说，他照理讲他要化法之前，哦，就是照排班的话是化法之前，可是他住在经里面就说他这部经是说在化法之后，就以经文来证明呢，一定有通。哦，一定有通的这个道理。那如果说前面的这个有一类，他这里讲说小基啊，就是小的根基的人，小的根基的人，他如果是阿含时，十二年闻完了，就是佛说的十二年的阿含，像佛要开始讲回小向大的法门，哦，谈偏次小，谈大包圆的法门。可是这一类的根基的人呢，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根基还是只适合闻小经的，就是阿含的。那在这个方等的这八年的时候，其实呢，他还是听到什么阿含时的经教。所以他这里面呢，他就是告诉我们，法的大小呢，是根据众生的根器来跟他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有一类的众生，他见到释迦牟尼佛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一代一代的传承来说，始终他都只闻到阿含部。释迦牟尼佛49年的说法呢，从这个资料上显示，哦，或者是从自己的体悟来说，他都认为释迦牟尼佛从初成道、初转法轮，然后为五比丘说四谛法，一直到最后的游行经呢，都是只说这个阿含的内容，所以始终闻小。那这一类的根器，你即使佛已经进入到方等，他还是没有进来，他的心还是没有进来，所以他一直到不止在方等，一直到涅槃的时候，他还是只闻到佛在讲阿含的内容。因此现在我们如果出现方等经典，乃至于后面的般若跟法华涅槃，就会出现说大圣非佛说。那这一句话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根器，他从头到尾他只听到阿含，对他来讲没有错，他从头到尾他也只看到释迦牟尼佛，他的心呢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是藏教的这个法的相应部当中。所以要进入到方等，其实我们法呢要看跳过来很容易哦，但是那个根基的转变哈，转换啊，这个是要有相当的成熟跟善根跟种子的栽培。哦，才能够做到这个回小向大，回小向大的这个法义内容，我们到藏教如何去转别转通，那个东西中间都还有时节因缘，在后面会说哈，释教的内容里面我们会说他怎么样子去把它接过去哈。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方等呢，它是在通前通后，通前通后。然后下面就是讲般若啊，第四个啊，复有三圣哈，三圣，须立色心等事出世法，一一会归摩诃眼道，佛即为说般若。所以般若一定不是只有前面讲的22年般若谈啊，就是说有一种的根器，它就不是只有小基了，它就是讲三圣的根器的人。那么三圣根器的人呢，他经过了佛的所说的法，一直在陶冶，一直在铸造， 一直在教化当中呢，那么佛在所说法里面他就慢慢慢慢跟上来，跟个上来，那对佛所说的事出事法，无论是色法跟心法，那么这一句里面他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所说的任何一法，任何一法不管是事法还是出事法，把它分开就是色心啊，色心两法，那再把它开展出来的话，在科释里面就是说般若经里面讲说，在这个整个一部的教法里面呢，不只是色心二法，它甚至81颗，就佛所说的法里面呢，那81颗的内容里面任何一法它都怎么样子的，全部一一就是全部，任何一法它都全部把它接通，通到什么地方呢？通到摩诃眼，摩诃眼就是大圣，就是接到大圣道。那这样子的根系的，你跟他说任何一法哈，81法里面，这个，佛学字典里面就可以查到哈，就是81颗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内容，无论是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六处，一直到37道品，或者是实力、是无畏、是外解，他就可以讲出到81颗。就是佛所说的法，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色法、心法，所有的法，任何一法，它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共点，有一个共点就讲什么，到最后都转，会转到哪里呢？会转到哪里？不会转不回来，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焦点，就是什么，在这一时间的根器的人，你跟他说什么，如果把他转到摩诃眼道，转到般若的话，他都可以让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接引带进来，带进来。所以他说这个是经里面哈，其实般若经里面说哈，从初得道，你看从初得道就是华严时哈，华严时。乃至泥环，这是什么呢？化华涅盘时，在这与其中间就是50当中呢，怎么样常说般若，也就是说从华严一直到化华涅盘呢，中间所说的法一一会归摩诃眼，一一全部不离般若。所以佛所说的法，我们如果能拿一个法印印下去的话，般若绝对不离的，般若就是一个佛法的一个特征哦。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世法跟出世间法最大的一个关键差别点在什么地方，就是世间法也讲慈悲喜舍，世间法也讲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甚至世间法也讲禅定，但是呢唯有佛法讲般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差异。那这个也就是不共法，就是我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佛法跟世间的一般学问最大的差距点，这个我们也是一个观念啊。这佛法讲的东西什么叫般若，那般若就是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那个般若的气氛就是要能够熏到，熏到求由浅到深。那般若呢，一般我们说都就是讲智慧，但是在佛法里面那个智慧啊，智慧就有凡夫的智慧、二圣的智慧、菩萨的智慧，乃至佛的无上智慧，无上的智慧。所以在这个藕益大师哈，他在这个地方呢，他把讲这个般若，他很强调里面，他就是说从最头先一直到后面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前面是小可以舍弃掉，但是事实上一直到涅槃时呢，这个般若从来都是在里面呢产生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借这个机会里面说一下这个般若的内容。因为这个天台除了以《法华经》呢，《法华经》为这个它的最主要的这个教义的根基之外，这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是解释般若经呢，也是这个天台的观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啊。甚至那个天台，我们讲他的二祖哈，慧文。这个智者大师说哈，就是文师哈，就是慧文大师啊，也称他说文师哈，文师。他就讲到说， 文师用心啊，慧文大师啊，他的这个起心动念啊，文师用心啊，一一试论啊，全部有用大智度度论啊来做他的依靠，所以他依着大智度论，然后甚至呢依着这个众论里面所说的这个，我们现在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里面阐明哈，阐明一三这个三智哈，三智一心中得。所以后来智者大师他会产生一心三观，他是前面的祖师呢都有他的家学渊源，所以他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就是根据大智度论。那大智度论就是解释大般若经，所以天台对大般若经、哦、对般若对智度论是很强调的。大智度论、哦、其实本来的原文、哦、在梵文本应该是一千卷，我们上次说大藏经里面那个最大的部头是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啊、事实上解释大般若经的这个大智度论原文本应该是一千卷，梵文本了一千卷，那这个鸠摩罗什哈，他觉得这个翻过来全部的话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呢，他把它略掉什么十分之九，十分之九，他才翻一百卷而已，一百卷那是解释大般若经的这个经典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对于这个般若的这个说明跟解释。可是我们在这个中论里面哈，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寄颂哈，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就是我们般若讲空是从什么样子的立场来说的，就是自性空，但是自性空里面它是要有这个缘起的哈，因缘法的缘起，所以真空妙有里面它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所以那个空义里面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没有，那般若的那种智慧里面呢，就是它的本体的那种空性而产生在妙有的作用上，两个互相展现它的这个智慧的作用，所以二圣有二圣的这个般若，大圣哈通教有通教的般若，别教有别教的般若，乃至原教有原教的般若。所以般若圣深啊，般若有共般若，有不共般若。就三圣，我们刚才讲佛法跟世间法的差别点，就是佛法有般若，世间法的学问绝对没有般若。那佛法有般若，就是三圣都有般若。三圣哦，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那三圣共学的那个叫做共般若，共般若。那菩萨的那个般若，那个是不共的般若，是第一地的那个中道，那个是不共的般若。所以不共般若就比前面的共般若更加浅深，而浅深从什么地方来建立？就是对般若的这种相应，我们怎么知道我的智慧有没有到二圣，有没有到菩萨的这个般若的智慧？那般若智慧不是我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有般若的智慧，那个是文字哈，那个是文字般若。啊，共般若跟不共般若，它的那个浅深啊，要根据就是观照，现在一文字起观照里面那个观照，就是在二圣的般若上面呢，它一定有一个断证，就是它能够破我执、人我空啊，就是讲空义里面，空义里面二圣呢，就是破人我执，那它就得到三圣共学，就是共般若，破人我执。那么到大圣里面呢，菩萨的话呢，他就是在通教的话呢，他就会是什么破法我执，破法执啊，法执。然后呢，到圆教的时候呢，他就会连法执的那个空啊，就是法空呢，也把它破执掉，破去掉，就是空义空，空义空。所以他的不共在于什么地方呢？不共在就是他那个空的那个深浅的印证。那深浅的印证在什么？在烦恼的断证。那这后面的化法自教就很重要的。 所以见思惑断掉了的话，你就得人我空，人我空的话就是二生的般若智慧。然后开始修道断惑，菩萨的断惑里面了，修到尘沙惑的断里面，就是法我执那个去掉，然后到最后的这个最殊胜的原教的这个中道第一地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从教义上来说明的话，就是其实般若的相应在我们断掉多少的烦恼跟执着跟障碍，那个本性的光辉才会显现的出来。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哈，为什么我们会讲说从最初的这个成道一直到最后的泥环呢，都不离般若。因为大智度论里面说，诸佛依执法，以法为师啊，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只要有说法，只要有修法，说法、修法、正法的内容都不离般若，这个就是佛法的共胜，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怎么样进入呢？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次第的话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子来跟它相应。里面就是提出三个阶段，就是一文字般若，一文字，那个文字就是我们讲的法义，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藏通别圆，藏通别圆教我们怎么样从理即佛，然后进入到名字即佛，名字即佛，然后再观行相似，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分证究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它的文字的内容有所显出的义理，叫我们要修的内容是什么？一文字，如果没有依靠这个地图，这个文字，我们不知道怎么修。所以文字本身是可以显现般若的内容啊。那然后依着文字以后要起观照，就是观行集啊，起观集行集，然后最后证实相，就到达目的地呢，就是证到诸法实相。诸法实相，那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实相不一样哈，就是小乘他的实相在什么地方？小乘他的藏教的实相，他是最起码，他说你要见道啊，出国你断见思，那你见道，那你就可以见到部分藏教的实相，就有一个位置可以用。那么到大乘的话，到圆教，他说要出住，要断一分无明，然后才能够见一分法身。所以它有它的一定的标准在那个地方哈，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妄谈般若，就是我们说的般若呢，其实要以经教，然后要以实践的功夫来说明，就是说，我们说是学佛的，而学佛里面又一定要有般若，那我们般若的气氛或者实践的内容到底相应到哪里，这个都是要在这个经教里面来做一个引证。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哈，他说假如是一个新发意的菩萨，就是我是一尊菩萨哈，我这个菩萨是初发心的菩萨，那初发心的菩萨就是我很想要度众生，我呢很愿意学佛，可是如果说无量劫发心，无量劫发意，我这个发心发菩萨心了，发菩萨心要度一切众生，要自利利他，那一直发心，一直发心，发了无量亿劫，像普贤菩萨一样发无量众生无边誓愿度，每天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了多久呢？念了无量劫。可是，假如没有得到诸法实相，就是后面讲的正实相，就一直在文字上面来说哈，然后一直发意的话，他说未得诸法实相的话，皆名心学。他不是说你不是菩萨，他说都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已经年资很久了。他说只要，所以你的那个菩萨的位置哈，是跟实相相应到多少？他就说啊，那有那个实性、实住、实回向、实地这个位置给我们，就是有那个位置来证明。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还一直在发意，一直在发意，一直在发意当中呢，就一直在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当中呢，都是心学的发心菩萨。初发心菩萨啊，要到什么时候啊？要跟诸法实相相应啊，所以我们讲那个实相，实相真实相，真实相的义理其实是很深的啊，实相的内涵哈，就是《三法经》里面讲说，一个修行的人哦，当他要初发心要开始修行的时候，根本之业啊，要怎么样修行？根本之业就一时境界而修行。最后面就是跟《化华经》里面讲的，说当你发心要走远路的时候， 第一个路虽然还没到，但是你刚开始要走的时候，你就要决定我要坐什么车。这《法华经》里面有三车嘛，三车的比喻啊，有羊车、有牛车、有鹿车。那不是坐上去以后才看到别人的车子呢，又大又光又广又高，而是还没有坐车的时候呢，就先要发意啊，先要发心说，我决定啊，有车就坐了啦，都可以的货啊，还是说哈、啊，我一定要坐一个大白牛车。所以在最头先的时候，这个发心啊，就是蛮重要。那所以发心的重点就在后面藏通别圆里面的那个理集就已经不一样了，理集就不一样，更何况到后面的究竟集，那所得的这个实相呢，就会差很多。所以在这一个般若通里面呢，主要就是说，其实我们翻开经典或者修行任何法门里面，应该要有。就是能够了解要有般若气氛啊，要有般若气氛，因为佛跟我们说，他所说的法不离般若，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啊，任何一法呢都可以回归到摩诃眼道，甚至在阿含时的所说的法，如果来会还是可以会到般若眼啊，摩诃眼啊，或会到摩诃眼，然后会到般若的这个教法里面。所以四教藏通别圆四教浅深全部都是般若，那般若是不是通事实？是这里面讲的重点，是般若也是通事实哈。下面就是法华，复有根熟众生呢，佛即为其开权显实，开机显本，绝无留待四十年后之理啊。就是最后八年哈才讲法华涅槃。那如果有一类的根熟根系已经很成熟的这个大根众生，这个根熟的众生就是他已经是可以说真实话的，直接就显实的，不用开权，不用用权巧来说的。就像我们在网课的时候不是发全教菩萨的心哈，是唯一最上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我们不是每天都发这样的心吗？哦，那这个就是马上佛就是说，我们是开发这样子的心，所以他就开权显实，不一定要等到前面四个时都讲完了以后才说这个法华涅槃。但是有的众生他不能听这样子的法的话呢，那怎么办呢？佛以神力而令根未熟者不闻。所以什么时候说法华呢？什么时候说法华？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说法华，通前也通后。那在智者大师本身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说什么呢？智者大师他在诵法华经的时候，他不是亲自见到什么灵山一会烟然未散，所以法华不止通前通后，甚至通到现在哦。所以这个是什么？法华约显露边哈，不见在前。我们刚才讲，以前面讲这个秘密不定显露的时候，说法华不是秘密，是显露哈，是显露。但是在显露来说的话，前面都没有看到法华的内容。可是更深一层来说的时候，有的众生呢，他已经得到这个开权显实的教义，那理无障碍啊，就是可以听这种真实语的众生呢，我不需要浪费他的时间，一定要等到四十年以后我才讲法华，你再来听吧，不用这样子，就是说任何时间呢都可以听。那么有经来做证明哈，就是经来做证明，就是什么？这个是法华经啊，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品说，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法华经里面就有说，舍利佛他自己就说，我以前习嘛，以前从佛闻如是法，什么法？就是法。所以在法华经自己本身就说，以前舍利佛就听过法华的法，可见是通到前面。如是法者，岂非妙法？那下面就是又用另外一个经来证明，《法华经》说：“吾今来此世界八千版啊，释迦牟尼佛他说，我来这个世界已经第八千次了，做金刚华光王座也是开机显本，开机显本，这个就是什么卢舍那佛所现的报身佛，这是开机显本。那开机显本，这个《梵王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它也是通的，它也是通的。” 那这个是《法华通》下面讲涅槃哈，涅槃富有众生呢，因见涅槃而得度者，佛即示入涅槃。就是有一类的众生呢，他佛讲的法呢，他不爱听，可是佛说哈，他要涅槃的话呢，他才会想要珍惜佛法的因缘，那佛就示入涅槃。所以八相之中各具八相，不可思议。我们不要固定说哈，从斗率天下，然后呢住胎出胎，然后降魔成转法轮等等，这一定固定那个时间，固定的时间。事实上八相里面具八相，这个在这个八相的内容后面在藏教还会再说哈。那在这个我们经文里面四十页那个小字上面说哈，倒数第三行下面说哈，小圣始终八相，就是小圣的根器的人呢，他看到的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八相成道是历历分明的哈，就始终呢就不相混杂的。可是大圣的相相八相，每一相里面有八相。还有小圣里面呢，他没有怎么样，就是住胎，没有住胎，所以大圣呢没有降魔，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小圣没有住胎？没有住胎，因为大圣有这个相里面，大圣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入到这个摩耶夫人的胎里面的时候，他还在大转法轮，他在转法轮在说法。它就是有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它有特别有一个住胎的这个相。那小大圣里面没有降魔，为什么没有降魔？因为大圣佛法里面没有所谓的魔，没有魔的这个教法，就是魔也是佛，就是烦恼即菩提，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跟它相应而已。其实它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不用降魔。不用降魔，这个是八相里面的差别哈。那还有呢，他这里面又讲到说，《大波涅槃经》里面哈，就是追续阿舍世王忏悔等缘，这不是一日一夜中事。这个在那个科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看。这可是大概来说的话，就是在《涅槃经》里面有讲到阿舍世王的因缘。那这个阿舍世王的因缘，我们大家在观经里面就已经知道哈，就是他这个杀父哈，观母哈，观他的母亲呢，然后使得这个他的父亲呢，其实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就往生了，所以算是呢有这个忤逆罪。那么他到后来啊，他为了夺国王位呢，他做这样子忤逆的罪呢，到后来呢，他就片身生疮。就举体哈，整个身体啊臭烂，很臭，就是花豹现前。那花豹现前，一国之王花豹现前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果报在地狱，报在地狱，所以他就非常的后悔，也非常的忏悔。那么他有一个善知识，就当他要杀母亲的时候，那个善知识出现了，善巧方便来使他呢没有杀母亲，那个就是那个七婆。齐伯那个医王哈，齐伯，所以他在花豹现前的时候呢，忏悔的时候呢，他就带他去见释迦牟尼佛。那个释迦牟尼佛已经快要涅槃了，所以赶快去跟释迦牟尼佛忏悔，佛为说法，然后呢，这个阿舍世呢就能够把他的这个罪报能够忏悔干净。那所以这个事情是在《大波涅槃经》里面说明的。但是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因为涅槃经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那这个事情一定是怎样叫做追续，就是在像电影导带一样啊，导带说这件事情的因缘呢，曾经发生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时候，不是在这个涅槃时的时候呢所说的事情，所以涅槃的这个事情在前面呢，其实呢也已经有说明。这个阿舍世的这个忏悔因缘，所以涅槃呢也是属于这个通前通后的哈。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把一个一个时呢，就是把它说明它的不能死板看，还有呢就是应机说法里面这个释迦牟尼佛哈，就是他的这个说法的善巧哈，还有说法的能力，佛以一因而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纵使在一座说法当中呢，英文大的就是解大，英文小的它就是悟道小，就是同听啊会可以译文，更何况这个时节的前后啊，所以它这个是观念上要让我们先说通五十的可能性，免得我们在看经的时候糊里糊涂说，哎，怎么这个时候有这个事，那个时候又有这个那个事件，好像时节的时间的这个前后呢有冲突有矛盾，那这个就是通五十的可能哈，通五十的因缘。所以下面呢，把通五十说明以后呢，才说明别五十啊，才说别五十，要讲别五十才能讲到释迦牟尼佛说法，它有它的次第啊，以通定别，以别会通，就这两个是彼此呢有相应的。那下面开始呢，就是讲别五十，就是个别这个五十，个别五十呢比较容易懂，通五十比较难懂哈、啊，通五十比较难懂，那么个别五十呢就比较能够理解哈、啊。第一个一样就是华严十哈、啊，华严别哈、啊，这乃曰一类最顿声闻，那最顿顿到多顿呢？我们在藏教里面会把这个顿哈、啊，就是声闻的那个。根气里面啊，会再把它分出来，就是纵使是顿，它都还有这个差别，有浅深的。那讲到最顿最顿的声闻呢，必须要经过五番的陶铸，方得入实。所以你闻法哈，要闻到法华涅槃时的这种开权显实啊，你说必须要经过果拜啊，从华严啊。阿含然后方等般若，我说你不要说啊、哦、我五次都经过，那是什么呢？那是最顿声闻。你比如说啊，这个经历我都有，经历都有就表示什么根气比较差的，一定要每一拜都要跪那个罪的，比如爱跪经，所以要经过五番陶铸才能够入实啊，才能够入实。所以出于华严啊，这个这样子的最顿声闻，最头先佛在讲华严的时候，不见不闻啊，全身如乳啊，就是华严时是像乳啊，五味里面的乳。那华严前八会中永无声闻，故云不见不闻。到第九会入法界品，这就是通华严的通啊，在其言中方有声闻，有声闻，那就是舍利弗、目犍连他们会出现。二是以证圣果，就是在第九会当时呢，他们已经证圣果，虽然已经证圣果，可是尚于菩萨境界，如聋如哑如聋，厌之耳前众见华严呢、啊，一劫无益啊，就是纵使他参加华严前八会也没有利益啊。那第九会呢，虽然参加，他也没有听到佛的这个华严大法哈。然舍利佛等游闻藏教，方闻圣方证圣果，方欲入法界会，则至入法界品，断不说在华严阿含前哈。这个。人忽略不思察，妄为华严集在三七日焉。这个其实偶一大师还在说通华严，还在说华严通，华严通意思就是说，在三七日内哈，三七日内的这个华严法会，他之后还是有这个声闻参与啊，就是不一定在阿含前、阿含后，这个舍利弗、目犍连他们还是有参加这个法会。但是哈、啊，在这个华严时哈、啊，我们受华严经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因为华严时啊，它这里面有说声闻最顿声闻哈、啊，没有办法闻到华严大教，就是说他即使坐在那个地方听佛说法，其实他没有听到佛说法，看到佛释迦牟尼佛在那地方打坐啊，有耳不闻闻顿教，有眼不见。色那声，所以他没有看到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打开华严经里面会看到华严海会佛菩萨参与的这一些圣众、哦、在前面呢打开参与的圣众，那一打开来哈、啊，四祖妙严品里面一打开来参与的法会，就是佛一放光里面招感这些有缘的众生来参加这华严海会的这些圣众里面呢， 声闻都没有办法跟它相应，可是华严海会里面居然有天龙八部。那天龙八部它这是鬼神，鬼神啊，那鬼神都可以参加天龙八部，那为什么声闻缘觉他们讲断证啊，跟般若里面他们的断证，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华严法会？所以在这个我们如果头脑会想一下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有这个疑问。所以这个偏台四教义里面哈，是四教义里面那就有引证有说明说，智者大师呢对这个问题呢他有提出说明，这是智者大师提出的说明。那么智者大师他提出的说明不是他自己的创建，他是根据他说根据涅槃经里面有说，涅槃经里面说于戒缓者不名为缓，于圣缓者乃名为缓，这一句经文啊，大涅槃经里面就，所以它变成了就是为了解释华严经参与法会的天龙八部，它把它变成了四料简，就是戒跟圣的缓跟极。那戒就是当然就是持戒的严谨啊，那圣就是大圣教义啊，实相的法义里面。所以在因地上修行的时候，急什么还什么，就哪一些事情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先不缓，不是说不做哦，就是说把它放在第二等第三等次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急着很迫切要去做的，那是大乘教义。所以对经教很急，对文法很急，这样子的呢叫做圣急，就是圣就是车子嘛，车圣要出生死的这个车圣，车圣很急。那对持戒呢比较暂缓，那暂缓慧心法师说哈，暂缓不是不要哈，他也没有破大戒啊，他只是比较没有下很死功夫，然后呢就是什么比较懈怠，还有比较马马虎虎哈，就是看起来比较这个是比较风流倜傥一样，小小戒可以舍，这样子的不是很急的，不是很经典的这样子的一个根性。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两个偏重于哪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根性跟性相。所以呢第一个有这四料简啊，这是智者大师根据涅槃经里面分的这四料简。第一个哈，就是圣极戒缓，那圣极戒缓就是可以参加华严法会。所以为什么会有天龙八部出现？因为这些天龙八部呢，他在过去生的时候呢，他对戒呢就比较不注重。那戒是能够保住人天身份的，保住人天身份。那他呢有就是说比较忽略，比较摆在后面里面啊，甚至呢有过失。甚至呢有不如法不如理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后面的。但是呢对圣呢他很爱好啊，他很爱文法，所以他就是讲四趣文法，四就是四种道哈，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哈，然后那个修罗。可是这四道的众生呢，他有过去生他曾经在人天的时候，他在修行当中他很爱听法，他跟法呢非常非常的相应，所以呢圣极。那他到这一世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得到人天的身，甚至没有得到这个三善道的身，他堕入到三恶道，甚至堕入到鬼神身，但是他有这个圣极的这个善根成熟，要成熟啊，成熟，所以他能够参与华严海会。这就是因为圣极戒缓，所以涅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这两个的话，以涅槃的意思的时候，他说呢，戒缓不名为缓，圣缓乃名为缓。为什么戒缓不名为缓呢？就是戒缓的话不能得到三善道的人天果报身的话呢，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受报久远之后回来，他因为他有法义法教的这个种子，他还会善根成熟，他还有得度的因缘啊，所以他这个大乘法的那个种性的种子不灭，这个是金刚不坏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啊，他有得度的因缘，就是因缘很重要，法的因缘很重要。那如果没有这个因缘的时候，纵使在人天没有这个因缘的话，他就会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但是就是没有佛法的因缘，没有法的因缘，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涅槃经》里面讲说，圣缓是缓，啊，是比较严重的哈。下面呢，我们四种里面哈，第二个是戒极甚缓哈，戒极甚缓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对持戒呢，就是很重视哈，但是对教法呢，就比较不相应，不相应。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就是跟法第一个不相应，不相应的原因就是无缘，所以闻法的因缘都没有哈，因为什么天上享乐去了，天上享去了。还有一种就是不爱。第一个是无缘，一个就是不爱，那对法呢不爱，所以一看到法，一闻到法，一听到听经呢，就相一相都相啊，一啪都啪哈。然后我们就是讲说啊，这个，我们看到经典的时候，打开经典一看，武则天是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那我们现在一打开一看，哇，那要搞啊嘞，怎么那么厚啊？还没看哦，先说后。第二个字那么小，怎么看？第二个嫌字太小，再来再看，你在那恭喜啊，这样看不起来。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习气啊，习气。打开经典哦，如果我们打开经典哦，你对它叹气，你对着它叹气，生生世世哈，那个经哦看到你，它也会叹气，啊，就是。他跟你啊，就是没有这种心心相印的这个法，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哈，所以我们如果对法哈，不了解哈，那还是要有这个欢喜跟欣喜的这种心，所以戒极甚缓的话，这个是一落差哈，时节因缘要等到成熟哈，会很久的哈。当然最好哈，最好的是圣戒俱极啊。这两个都有哈，都有，这个是100分的，这个就是41位法身大士哈，也不用落到天龙八部再来参与这个华严法会。还有就是护法神有的时候也是属于就是趁其戒缓的。那祖师大德里面呢，这个是我们讲哈，像慈寿大师那个是持戒然后言教的。而且持戒持得非常精严，言教也言得非常的气入。所以慈寿大师有一句名言哈，慈寿大师说哈，他说不持戒，不要说了生死，不持戒不要说了生死，他说不念佛，也不要说了生死。所以我们时常先说要了生死，他现在前面有两个条件。他的个性是很决断的，他说你不持戒不要讲了生死这三个字，如果不念佛也不要讲了生死三个字，所以持戒念佛了生死，那这个就是什么戒慎俱极。那个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修法的，就是那最惨的是下面这个是什么戒慎俱缓啊，就是法也是等一下那缓嘛哈，等一下，那戒呢也是什么？以后再说啊，就是堕落到三恶道里面，这个是四个。那在这个地方说的话，是主要是要说明为什么华严上面会有天龙八部比声闻都还殊胜，他能够参加这个华严法会，甚至能够见到卢舍那身。能够参与华严这个海会的这个广大殊胜境界，不可思议的境，他能够入那个境界，比声闻缘觉都还能有善根。那主要是他们是什么样子呢？趁机戒缓啊，趁机戒缓啊。所以这个是要说明这个别五十里面，那我们又要说我们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哈，前面这个趁机之间的关系啊，你看这个的意思哈，在《涅槃经》里面哈，跟这个智者大师的意思哈，他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有大乘教法的这个机缘呢，是一种机会，是一种善根， 啊，就是你要有善根才有这种机会，才能够闻到这样法。所以要把握机会，也要栽培善根。哦，你有机会你自己要去把握，但是也要增，就是说让它呢更增长哈，增广自己的善根。所以这个几乎祖师大德乃至现代的人哈，现代人有时候他们对这个法的珍贵哈、珍惜，我们会真的是感到很敬佩啊。那近代的这个小云法师啊，他往生没有多久啊，他说他看到一首这个偈里面说哈。有佛住世容天喜哈、无声说法鬼神愁啊，他看到这一句话，他说有佛住世容天喜啊，就说这个地方如果有佛住世的话，天龙八部都很高兴，都来护法。那无声说法哈、就是这个地方的没有出家人说法的话，是鬼神愁啊，鬼神说连天龙鬼神呢、都爱三宝，都爱护持三宝。所以他讲到这一句里面，他自己怎么做？他说，他就发一个愿，小云法师，他就发一个愿。他说啊，他就说，没有佛的地方他不去，没有法的地方他不住。他说他到处去旅行啊，就是演讲或者是画画或者是应邀到各地去的时候，他要守住他这个没有佛的地方他不住，没有法的地方他不留的时候，他说随身一定带一尊佛像一部经，所以他所到之处一定有佛有法，然后呢有他自己本身那个身，所以呢他走到哪个地方一定是三宝具足，就是到哪个地方就是大殿，就是那个大殿不是外向大殿，那个一个地方就是有佛法身了。所以他就说要讲到就是说通五识绝对是可以应用的，那就看你带什么经就通那部经了，通那部经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说到说这个圣哈、就是教法呢圣珍贵的，那么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法身常住嘛，无所不在的这种教理，自己要跟它相应。那这个是华严呢、不止只有在三七日，到别五识啊，藕益大师还在说，因为怕被局限住了。那么下面是阿含了、阿含是闻因缘生灭法，转凡成圣了、如转落、转汝成落哈、转汝成落。那这个就是别啊，阿含十二嘛，阿含十二。那这样子的根系的人，他是闻什么法呢？因缘生灭法。这我们等一下在藏教的时候会说它的内容。但是阿含最起码我们讲说。佛法跟世间法最大的一个差距，那个差异在那个般若，阿含至少他能够转凡成圣，是跳了一大步啊，他就不知道六道轮回了。所以这个功般若里面，他能够做到那个般若，他断我执、断人我空的里面，马上得到的效果是什么？转凡成圣，转凡成圣。那这个就是这一个时段所说的法所对的机哈、就是阿含是。然后再来就是方等啊，就是这个的根器的人，他不满足于阿含的话呢，那从小要回向大啊，然后小大，那就是谈天次小叹大包，也是我们一再说这八个字了哈，就是方等转回小向大，乃慈小目大哈，自卑拜种，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迦摄尊者说的啊，所以他们再也不是在阿含里面哈，非常满意的说哈。我所做一半呢、不受后有，非常的觉得大事一半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会自卑带种，自卑是那个种啊，就是大圣的种呢已经坏掉了，所以呢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发那个大圣的芽，所以自己感觉到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羞耻，非常的悲哀啊，就是自卑带种。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哈、看这个地方。这个是得小圣的圣果的人，他看到大圣菩萨的时候，他内心的心情，或者是佛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啊，他来呵斥这些小乘的声闻，说他们是骄牙败种。那我们这样子的文哈、跟这样子的经哈、不是我们能说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哈、 这个太傲慢了，说经里面有说哈，他们是自卑败种啊，那他们是骄牙，所以我们也称这个迦摄尊者、声闻尊者呢，他们是骄牙。我们还连骄牙的那个层次哈，恐怕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哈。要看藏教才知道，人家其实哈也很厉害的，厉害。那在方等的时候，虽复记闻四教，方等四教都有，但密得通义，如转入成身术。这四教都听，但是这一类的根器，小乘根器的人，他只得到通教的利益，密得通义啊，他只得到通教的利益啊，所以呢，他是在这个方等识里面呢，有这个通教的教义呢。可以欣喜啊，欣喜。那因为到般若里面，它是密得别义，就是刚好不一样哈。次闻般若哈，会一切法皆摩诃眼哈，你看摩诃眼，转教菩萨领知一切佛法宝藏，虽代通别证明原教，乃密得别义哈。这是般若时，那般若时这个转教菩萨，我们在这个科文里面第45页哈，上次有说过啊，这个转教又叫领教哈，领教为什么是领教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些声闻人他可以去教这些初发心的菩萨，但是他虽然去教呢，他是受佛的加持啊，加持。我们在45页哈，这个小字里面倒数第四行的地方，第四文。到此地起声闻感有所说，因为这些都是小教的菩萨、小教的声闻，他们怎么能够领教能够转教菩萨呢？他声闻有所说，有所说者皆是佛力啊，就是佛力啊，就是佛在加持的，使他们能够去教导菩萨，以他本身的能力是没有，所以呢他们是密得别义啊，就是比刚才通教里面他又更上一层，他的命得别义。然后后面呢就是转身书成熟书哈，这是第四位啊。然后次文化法开权显实，方得原教义啊，如转熟书而成醍醐啊。所以化法开权显实啊，开机显本，化法里面最大的殊胜，我们讲妙啊，就是把前面的那个五四教全部收归啊，唯有三乘法啊，唯有一乘法里面，他就是讲，在化华时，佛在讲化华的时候，跟华严就不一样。在华严的时候，这些小圣的声闻是如聋若哑；在化华的时候，这些小圣的声闻就变成怎么样？变成通通能够得受记，就是没有一个。声闻呢是正小圣的果位，就是都能够闻到大圣法而领受复财，领受以后都得到佛的受记，这个是无人正小，无出不妙，这是化华里面的殊胜的地方，所以它是原教的实在利益啊，是实在的利益。然此别五十法亦不拘定年月日时，欧益大师又在怕我们把这个时间哈，阿含十二方等八哈，又在把它定出，他又在说你不要把它定做什么时间什么日期，但随着英文即便德文如来说法神力自在哈，一音一解其容失意啊，其容失意。所以这个五十呢，它有它的别，也有它的通。那怎么样通呢？他说有根烧力者。这根比较利的，不是那个钝根的，他不必要什么从华严不听不闻，然后再阿含，然后再方等，再般若，不需要经过五次，连修五拜哈，陶铸五次，他但经四番、三番、二番陶铸，便得入实。重点是入实，就入法华的真实义。好，头脑想一下，就是这五十哈，最后都要进入到法华开权显实入实。请问要经过五次的，经过四次的，经过三次的，经过两次的，越多次的根器越什么钝哦，钝迟钝的钝哈、啊、所以经过一次就入实的其实是什么根利的哦，你没有好外国黄龙的脚叫他三亚比哦， 反而你四次不用啊，不用四次你就一次进来的，那就是法华一来就直说大法，哦，那比较钝一点点的就讲两次，人家就进来了。再钝一点的哈，迟钝的钝啊，再迟钝一点的就讲三次，那就进到法华。再迟钝一些些的，就是讲四次。所以怎么样？最钝的要五次的陶铸。好，就是五次的这个陶炼陶冶哈，铸造教化，那五次呢他就能够入实，最少五次就能入实。我们几次陶铸啊，不知道，每个人去对一下，我们对藏通别人看一下哈，几次陶铸就变得入实哈。那若以阿含方等般若随意入者，即是秘密不定二种化仪所摄哈，就是人家看你还在阿含，怎么进入到花花了，那就是你在那个阿含的时候是见教嘛，见出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什么秘密管道，就秘密通道，安那呢？的让招去花花去啊！你想我以后过来听花阿含没有，他就进去了，所以就变成一定要有秘密不定这两个化仪出现，就是因为他会进去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你还停在那个地方看啊？什么跟我同学在一起的什么出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出来陶铸出来什么那个佛像都不一样了，就不秘密不定二种化仪所摄哈。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停一下哈，就是要会那个化华，化华里面啊，我们看那个性阶品里面，就是五番陶铸里面，它写的很传神。那我们的根器啊，会看在什么地方啊？要能够知道佛的悲心啊，他怎么样子的，慢慢接，慢慢接，慢慢接啊。里面哈，他这个性阶品里面有讲到一个穷子啊，里面说他是穷子，又说他是长者子啊，长者子就是佛子啊，就是他本来就是呢，本来的身份是什么？本来的身份是长者子，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离家出走。啊，这都是经文了，这上面都是经文了。离家出走，所以舍父逃世啊，舍父逃世。那舍父逃世走，游走他方哦，就变成游子在外啊，然后呢，就变成非常的困顿哈，衣食不济啊，里面。有一天呢，行回来，叫人老爸看到，然后呢，他也看到他父亲，他父亲也看到他。他这里面讲穷子见父啊，然后那个长者呢，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里面又叙述他有多少的财产，他坐的位置是怎么样子。他看到他有大力士啊，有这样子的庄严情况怎么样？他的心呢，极怀恐怖，心就很怕，怎么样呢？急走而去，看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不是我能待的，他一定会抓我，那到时候会虐待我，所以急走而去啊。那长者见到穷子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呢？看到是他儿子，所以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急遣旁人急追将还，这个有动作的哈，这个有动作。所以急遣旁人是什么呢？就是华严时，在华严时当中的时候呢，华严时当中的时候。佛他是有大势力，然后他跑走了，他要叫他回来的时候，激醒旁人了。那旁人就是菩萨呢，就是叫他你回来，这个是你自己的家。结果菩萨一追他的时候呢，穷子惊愕，哦，菩萨追他呢，他惊掉怎么样？嗔怨大患，哦，他就口出怨言了，啊，嗔怨大患，他说。我不相犯啊，我跟你也无关系，我无欠你啊，我无逃离的啊，哈，我不相犯，何为见捉？你抓我做什么？抓什么？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闷绝辟地哦，就是他抓了，他要抓他，他心里很害怕，里面呢，他吓了怎么样？吓到昏死过去。那这昏死过去呢，就是华严时里面的什么？不见不闻啊，就是对于长者的这个家产呢， 他就是没有办法呢销售闷酒瓶子。但那四个字是当时舍父逃世以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把他抓回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闷绝辟地哈，这样子，他说没办法了，所以长者怎么只好怎么样，逆前二人呢、啊？这个我们自己去看呢、啊，然后就是慢慢跟他勾。这二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见旁人那个菩萨，就遣了什么声闻跟缘觉，他只能闻阿含法嘛，阿含法，所以就教他来，然后就说我是做这个的，你就跟我一起做。他说你做什么？说我做哈，我说变笨手变扁瘦的啦。所以哈，你跟我一起做什么？顾汝除粪，顾汝除粪。他说啊，这个是我所需要的，我还可以做，我有能力做。所以那个除粪是什么呢？洗干净哈，洗干净，洗干净就是把我们的烦恼先洗干净。所以那个是见思两个烦恼，先把它除掉了以后呢，那当时长者还做一个工作是怎么样呢？脱衣着弊，就把自己的华贵的衣服呢。收起来，然后穿的跟他一样百纳衣，然后呢就是着弊啊，就是穿的破破烂烂的，那是长者，然后跟着他怎么样子？那这个四个字就是长者，他当时那这个是讲阿含时的时候，那个声闻哈，声闻他见到的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子？老比丘像。哦，所见到的老比丘像要跟他们就是都一样啊，那赶快弄洗一下，弄修行了，所以是脱衣着弊哈。然后再来呢，就是过了多少年了？除粪除了多少年了？啊，我们讲十二年哈，但是在画法里面讲二十年除粪呢，除粪了以后呢，然后渐渐交沟通啊，然后渐渐呢就是在大家一起熟了，然后大家一起就没有忌讳，然后也能够怎么样？心向体性啊，入出无难啊，这中间还有很多的经文，就是长者跟这个穷子之间彼此的这个交流呢，能够渐渐的说一些真心话里面出来。可是呢，然其所指犹在本处，这是方等时哈，方等啊，其实要虽然要叫他回小向大，但是他有看到大，他不会怕了，不会向前面怕，他有看到，他也觉得不错。到那个长者富贵人家去看，哦，你真好真水，哦，你真好真简单。啊，唔讲哦，迄啲内，迄啲嘢啦。啊，我可是回来，我呢，我茅棚里面住，比较安心。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什么狗窝啊，因为那什么狗窝是我家，啊，所以然其所指啊，犹在本处嘛，犹在本处。甚至一直到第四的般若时啊，般若时就是那个时间又更久了，能够。彼此信任性更强的时候呢，长者已经不是叫他除粪了，已经当他叫他做什么了？说你很不错，滴滴嘎波罗哈，嘎欧罗啊，滴滴嘎波说过哈，我很信任你，你哈是可信托的人，你是啊很能够负责做事情的人，所以我有这么多财产，我呢不能随便交给一个人，我交给你，我最安心的，所以呢怎么样？所以把这个库藏的钥匙交给他，那是说叫他做当家。要叫他做当家，所以受教领之重物，出入的东西都要经过他那个地方。但是而无吸取一餐之意，但是黑阿哥是你内嘛，对吧？所以说当家是当家，那个还是长者你的，我还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在般若时，他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自知当成佛的那个明显的意义出现。一直到第五个五十年以后哈，就是长者自知将死啊，已经快要往生了，要涅槃时的时候呢，就然后骗告亲友国王大臣，然后呢来告诉这些人说，此事我指我实其父，而且把这个钥匙不只交给他，是告诉他这个是你的，所以这个叫复财嘛，前面是转交，后面就是复财了，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财产呢都交给他，然后说此事我指我实其父。但是在前面其实他也要告诉他这句话，最头先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父就要认子啊。但是他听到这样子，看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他是闷绝辟地。那最头先第一次的时候华严时，到第五个的时候，经过五番的什么样教化以后，在第五化华涅槃时的时候呢，闻父此言极大欢喜，这个态度转变了， 哦，他这个态度从前面我们旁边特别画圈圈呢、啊，画圈圈就是同样一个心态，同样的状况，看到同样的内容，可是在前面的这个根气的时候呢，是行到过呢，滚滚细细的，啊，后边是马上就是领那哈、哦，分布此言，极大欢喜。是最后呢，化华入实。所以在这一个性节品里，你不要好像在那看故事一样啊。其实他这个通五十、别五十都已经把它怎么样包含在里面了哈。那这个是我们在化华里面，为什么智者大师说，哎，他有很多的这个法义在里面哈。那如果说所有的众生哈，经过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到化华涅槃。依照道理讲，应该全部都受教，然后全部都能够回归一尘，所有的众生都成佛去了，成佛就是教法呢非常的圆满，都已经成佛。可是呢，还有问题啊、哦，他真的下面的富有众生呢、啊，还有一种众生未堪闻法华者，就是没有能力听最后这个真实语的哪一些人，你看。五千退席，这《法华经》里面有没有五千退席？有，一来就说你要讲这个，不是闷觉辟地，不是闷觉辟地，是我不爱听啊。好、哦，所以我不要听、啊。这个那个态度也蛮有个性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说法，他说你要说的这个我不爱听啊，不爱听怎么样？请假。啊、哦，不请假，那就自甘退席啊。那佛也让他退席。那退席前面五番又没有听到，四番没听到，然后第五番又没听到，那这些众生怎么办？随他去，随他去啊。我们大概哈、哦、不是属于这个自甘退席的话，就是属于或移至他方这两类的，要不然都已经怎么收走了嘛，网都收走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可能当时五千辆当中有我们在里面什么自甘退席的。那如果不是自甘退席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哈、哦，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闻到这个化华之法，就是在化华经里面有什么样子，没有办法听法的话，就把它佛神力把他们移到别的地方。就当时呢，没有听到这个开权显实的这样子的教法，那就是要等待什么涅槃君时啊。啊、哦，就是涅槃，不是后来有吗？虽说是教，又再说一次，那又再说一次，那个就是什么？再一次机会哈、啊，再一次机会啊，就是我们家刚刚中再说这么一次嘛，就再说一次啊，那这一次就要讲快一点，人家那什么话啊，涅槃是怎么样？他讲一天一夜，人家就讲完了，虽说是教，那如果涅槃都没有进入怎么办呢？就是化华没有入。涅槃又没有入，那怎么办呢？待灭后于佛，所以都有希望的啦，这佛的慈悲啊，啊、哦，待灭后于佛，这个灭后于佛，在科注上面不是指弥勒哈、啊，不是指弥勒，他这个我们看一下科注，不用等到弥勒，再等到弥勒的话哈、啊，时间太久了，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在科注的这个地方，48页哈。啊48页的第一行的地方，但灭后于佛的话，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现前无佛，现前无佛的话，有没有可以入实呢？也还是可以，那就是四依大士。什么叫四依大士？佛在最后的时候，在涅槃有说四依法哈，四依法第一个就说什么？依法不依人。啊、哦，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受法华或涅槃来最后调教的话，在佛灭度了以后的时候呢，还可以依教法哈、哦，因为没有人了、啊，没有人可以教了，所以依教法，然后乃至于后面的依了义不了，不依不了义，啊、哦，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这是四依法，所以依四依法还是可以入道。佛的真实义，那如果依四依法来修行的话，他这里面讲那是什么于佛，我们若依人的话呢，就不是学佛、哦、所以这个是四依法里面很重要的 一个肯定哈，就是说只要依四依法来修的话，其实如同佛在世一样。另外一个他方的这个灭后于佛，就是其他的佛，那是什么？就是在大乘教里面，我们讲集藏有讲过的，很重要的一个。在这里没有的话，我怎么样到其他的地方去嘛？所以我们在弥陀经里面不是有说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度有佛。所以其他的他方有没有佛？有啊，那就是于佛，那就是于佛。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经缘闻到释迦牟尼佛说法，那阿弥陀佛是什么？今现在说法。所以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呢，那还有机会。所以这个教理啊，你慢慢看慢慢看，它真的是给我们众生很多的这种光明跟希望。不会说你不好啊，你不用啊，哎，时间过啊，这边讲啊啦，哦，经书已经关起来，我们等一下经就盖起来了，这个课堂就关起来，供晚到没得听了。就是在教法里面，他会跟你讲，要么自己有能力，就是四依法，然后要么的话就是求生他方国度里面也有于佛可以教的内容，一样是属于佛道同。哦，所以他这里面是讲待灭后于佛，非是非一概，不是一定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是祖师他们，这个是研究教理里面，研究到圆融跟成熟里面，他可以看到这一些这个法义在里面。他说叫我们熟万化华玄义还有化华文句勤于自是，就是看这两个智者大师的解说的话呢，这个通五识跟别五识跟我们在学佛的这一些观念，在观念里面呢，就是能够知道我需要听什么样子的法，我可以听什么样子的法，用什么样子法跟我们相应而修行而修学哈。所以这个是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但是教法在这个地方就是先要观什么？观自己的种性啊。所以最后就是讲种性是很重要的。现在的人的话就是说什么，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料啊，什么料就做什么事。现在的人是这样讲，那佛法里面呢没讲的那么粗俗，就是要看看我们的种性是什么，以种性栽培下去，你这盆土里面放什么种子，将来它虽然还没有开花结果，但是你只要是放什么种，你已经可以预计将来，你放李子将来它会长李子，你放桃子它将来会长桃子，你放木树芽它绝对不会变什么，变番茄。其实这个种是什么，将来就决定它的果是什么。那种性的意思就是因地，在因地里面呢，那一个性种的那个性，那因地里面，那佛法里面有五种种性哈，五种种性，一个是菩萨种性，一个是缘觉，一个是声闻种性，所以有大圣跟小圣的根气跟习气，这不是天生的，这是栽培来的。还有一种叫做不定，不定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都可以，哦，看碰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走，什么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那你不要说他不定声闻，不定缘觉，不定菩萨，他也可能不定禅体，就是碰到这种恶知识的时候，他也变成什么波无因果。禅体就是最恶的众生啊，就是一禅体就是断善根的，完全没有善根。什么样子叫断善根呢？就是没有因果的，就是否定因果的这种众生呢，就是一禅体。那有一些众生呢，是你怎么跟他说呢？就是很坚定的断见跟常见这样子，那个就是属于禅定的。那在这个教观纲种里面，其实他把这个地图展现出来，把化华四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化仪四教五十，然后他把他那个内容里面说出来。其实他到最后里面说，正文义所在， 就是整个的智者大师呢，他的真正的用意呢，其实是希望我们呢栽培圆教的种性，就是圆教种性。那这种种性，你就说我甘是哈，放发抖哈，这个我们就是开宗明义，就其实在《华华经》里面也有讲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起步走的时候，你先要决定我要走哪一条路，跟我要准备。现在哈，你要去台北，决定要去台北，那现在决定我要坐什么车。啊，什么坐什么车？现在有什么高铁？啊，你看，你可以决定坐高铁，你也可以决定什么？决定坐火车，你也决定坐什么？坐计程车，也可以决定走路。但是呢，都可以到什么目的地？那目的地先确定以后，目的地的确定，再来决定要用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所以第一个先决定目的地，第二个决定交通工具，第三个就是要决定资粮。所以我现在决定要去台北，我要坐高铁，我都要看我现在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啊！你不能我就说我要去台北，我想坐高铁，可是呢，我现在呢口袋只有100块钱了。所以这个化法释教跟化仪释教，其实是针对我们的根基，针对说法里面，就是我们希望什么样子的。最后的终极目标是希望说化华的成佛。那成佛里面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坐什么样子的车？所以必须那个六级佛里面就不能去找那个前面的藏教的那个六级来修，要找圆教的那个六级来修。这一入手就不一样喽，一入手啊，名字级那个入手就不一样了。你那个前面的名字就已经开始分辨什么，所以一入手不一样里面呢，中间要准备的资粮，要断证的这个内容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菩萨种性哈，是选择跟栽培，可是也要心里的预计，这个菩萨道难行，菩萨道久远，但是菩萨道很圆满。他重视我们要走声闻缘觉的话，正偏真涅槃也有他的一定的需要啊、哦，所以在藏教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讲声闻缘觉，声闻缘觉的内容。然后下面大概呢，教法里面就是希望不定的地方呢，能够对大乘的教法能够熏习。以佛的意思哈、哦，在教典里面的意思来说的时候。宁愿是不定的根器，都不希望是声闻缘觉，叫做定性声闻缘觉、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成见很深，就是已经进入到佛法里面的，就是说宁愿阿伟坐车啦，唔好讲啊半车，中央才叫你半车，以后不然我这台车吼已经搞好啊，所以要叫。声闻缘觉回小向大的那个时间、哦、相当久、哦、2万2万大劫、哦、你去等吧，回小向大。那不定根器的人呢，他是还没决定里面，他就说你来坐这辆车。所以有的时候不定的根器我们看不好是不好，有的时候还比声闻缘觉机会好、哦、所以这个是当然禅题是最不好，所以要么就菩萨根性，要么就是不定转菩萨啊、这个是教法里面，因为有熏习这个教法的内容里面，你才要知所选择，要不然的话哈，声闻缘觉也有六通啊。那讲到这个的时候，跟你讲，哎，赶快进来，我们来修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什么样，就马上就进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我们看一看，我们也距离很远，能够得到这个殊胜的境界，有什么不好？你菩萨道修了半天了、啊，都被众生渡走了，你看自己没把握了，啊，所以进入声闻其实呢，甜头很快尝得到，甜头，但是逗留的时间哈、啊、会比较长久。以教理来说，啊，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那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化仪释教。化仪释教哈，就是消文，从前面的五十到化仪释教，就其实是教观纲中前面的前奏曲而已啊，就是观念建立而已。教观纲中真正的内容哈，跟它的正宗分，跟它很丰富的义理跟义气啊，甚至它教我们怎么样子来这个断证的这个。深奥处嘛，深意处是要从这个藏教开始说的。 是化法四教的藏通别院，那个时候进入到化法四教，进入到藏通别院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哈，借机不急我不知道了哈，慎哈，慎哈，我们叫很急很急嘛，对不对？叫借急慎急，或者是借缓慎急。所以我们到化法四教里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熏习这样子藏通别言的这个一代十教的教法的时候呢，要求哈，你那个头脑要很清楚。如果在五十八教你都已经哈，哎呦，很辛苦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以前在听法的时候就在睡觉，所以现在有那个串习等流性。那唯识里面就等于说，一听到哈藏通别言哈，都就是他对我打瞌睡，不是我对他打瞌睡，所以要求哈，就是化法四教的时候，你那个头脑要很清楚，要么你就要自己先看什么科室的内容，因为它里面讲的非常的非常的微细，但是非常的精准，要研究教义哈，才不会被人家骗。外面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哈，这个自欺欺人，那这里面有确定的是断证功夫啊，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所以希望大家在化法四教有机会闻这个法哈，所以我就不要对他叹气，阿弥陀佛。